今天朱晋生牧师会用主题“荣耀的侍奉”来宣讲主道。让我们先听我读他所使用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十八节，或者看投影。《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现在请弟兄姐妹用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请朱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怀恩堂和你们一起敬拜神，也谢谢苏传道的邀请，让我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那我非常的高兴，在过去这十多年的服事，或者是30多年的服事当中，一直有机会跟怀恩堂一起的配合。那怀恩堂也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在祷告当中给我们的这个纪念。我刚刚也收到了你们在宣教这个年会当中，你们的儿童为我们写的一个卡片。每一年我们都收到这个卡片。让我们被提醒教会对我们的爱跟对我们的关怀，所以非常谢谢弟兄姐妹你们在祷告当中的支持。那我在学员传道会服事34年的时间，那在过去这34年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大学的事工里头服事。那在大学事工的服事当中，我们发觉到可能都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们的这些学生，特别是那些热心爱主服事的学生，当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他们也跟着大使命也毕业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参与的非常火热，参与非常多的服事，但是当他们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做的太多了，我传福音传的太多了，我造就门徒太多了，我想毕业之后我离开了，再见不到这些同工，那我现在可以休息了，那我以后不需要再做大使命，或者不需要再传福音，不需要再造就门徒。 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跟这些毕业生分享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说，哎呀，让我先休息休息一下吧，我可能、现在开始在找工作，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我们不想、如此。那我发觉到不单单是新加坡、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些门徒这些同工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那些特别火热的一些弟兄姐妹，到一个阶段他们毕业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就想休息下来，就想慢下来。所以当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发觉到，也许当我们在他们大学事工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太过注重活动，我们有太多的活动让他们参与，他们需要带领，他们需要做，但是因为他们是大学生，所以他们精力充沛，所以他们很喜欢。但是呢，我们也发觉到来到一个地步，当这些活动太多、他们没有很好的在内心里头有很好的这个培养造就的时候，他们可能毕业的同时大使命也跟着一起毕业。所以在我们整个造就门徒过程当中，我们常常需要反思反省，到底我们要造就怎么样的一个门徒。 OK，我想不单单是在大学，我发觉到有很多的教会一些服事非常热心的弟兄姐妹，那我曾经一段时间我听说有很多人突然间离开教会跑到这个所谓新造教会 New Creation Church， 因为在那边那个牧师告诉你，哎，你们不用服事，你们来这里休息就好，所以很多累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啊，我去哪里我可以休息，不用再继续服事。那我想在我们 这一生的服事的过程当中，可能到了一个时间点，我们也许觉得我们不想要再服事，不想要再侍奉，也许跟我们生命的阶段有关，因为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有了家庭，我有了孩子，我的整个重点可能会有一些的转移、也许我的侍奉不再一样，我不再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对象，我的这个时间等等可能会有一些的改变。所以到了某一个时间点，我们觉得，哎呀，我不想再继续这么做了。当然可能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好的，因为我们都在成长，我们都在经历新的事情，上帝也许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改变我们服事。但是呢，我也发觉到有些时候并不是如此，我们不想再侍奉，我们不想再服侍，可能是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了一些的失望，面对了一些的伤害。 OK， 所以在我们侍奉的挑战当中，我发觉到很多时候人际关系影响我们的侍奉，因为与弟兄姐妹的相处，与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产生一些的摩擦，使到我们不想要再侍奉。我说我今年已经服侍34年，在全时间、侍奉的这个道路上，但是其实我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离开同工，我就很想放弃全时间服侍。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上司有很大的这个张力，我觉得他不晓得不会带我，他也不能够帮助我，常常给我一些 不合理的一些要求，我们的关系有很大的这个张力，所以使到我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侍奉？我觉得应该离开这个机构，应该离开全世界侍奉，我应该回到这个社会当中去打工，我为什么要在这种的环境里头来服侍？ OK， 那我发觉到这个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跟弟兄姐妹关系的不合，使我们离开服事的岗位。我们在做一个宣教的调查当中，为什么宣教士会离开宣教工厂？最大的原因，最多的原因，乃是因为关系的原因，而因为关系冲突使我们离开。那我不晓得在我们教会，我们已经有75年的教会的历史，那我相信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应该也会有一些人际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原因。当我们在产生这些摩擦，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OK， 那 我们可能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希望，因为这些人际的关系，这些人际的关系也让我们导致了一些我们整个生命的耗尽，使到我们不能够服事。我不晓得你现在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是不是来到一个瓶颈，来到一个地步，哎呀，我已经不想再服事了，我已经不想再继续了，我希望有一些改变，如果没有再改变的话，我好像看不到前面的方向。所以今天早上透过哥林多前后书第四章，那我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也是看看保罗他的服事，他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种重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坚持，能够继续，能够追求这个所谓荣耀的侍奉。对我们的侍奉来讲，这是一个荣耀的侍奉，因为整个侍奉的来源，整个侍奉的这个动力，整个侍奉的这个呼召者就是我们的上帝。当你在看哥林多后书的背景的时候，哥林多教会跟保罗有很多的摩擦。从哥林多前书你就发觉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内部很多的问题，他就有很多的指责。当然哥林多教会也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对这个教会是有非常爱的一个教会，因为这是他亲手建立起来，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起来的教会。而且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才，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保罗对他们的爱，看到他们因为内部的问题，所以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惋惜，对他们有很多的指责，但是这些的动机都是出于爱。但是来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发觉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摩擦，乃是建立于整个哥林多教会开始对保罗这个使徒有很多的不信任。他们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他们怀疑保罗的权柄，他们觉得保罗长得不好看，他们觉得保罗讲话很粗鲁，一点高深的这个文化都没有。所以你发觉到哥林多后书，保罗在这里为他自己使徒的权柄，为他神呼召他服事的这个职分来到辩护，来到解释为什么他能够在这里服事。好，所以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当中，我们来到看到保罗就解释了他所服事的这个职分，上帝对他的这个呼召，他怎么样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特别从第四章开始第一节我使用的是这个新译本，刚才你们念的是和合本，所以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应该意思是相似的所以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得到这职分，就不沮丧。那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并不沮丧。那保罗在第四章当中谈到两次不沮丧，他在得到这个职分，得到这个呼召，得到这个服事，他并不沮丧。那你为什么说保罗会沮丧呢？那你发觉到在整个哥林多后书，或者你看保罗这一生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他的服事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就讲到他所经历的，他怎么被犹太人打，怎么坐船，怎么被船沉，然后浸在海里面一天一夜等等，很多面对到生命威胁被迫害的事情。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在这种环境当中，我在我服事当中有十年我是在中国里头服事，我有很多的同工，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国内最近在跟他们沟通当中，他们面对很多的 people， 在那种的压力底下，他们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要做出很多的决定，因为每一个的决定不单单是牵涉到自己，也牵涉到他们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们在这种压力当中，很多时候我发觉到他们在那边挣扎，到底要不要继续服事。所以你看见保罗其实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面对生命的威胁，面对事工，特别是十一章讲到教会里头的问题，让他每一天都有压力，他怎么样能够持续？他第一节跟第十六节说，他并不沮丧。那保罗的侍奉不沮丧，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 他看见了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蒙了怜悯，给他这样的一个呼召，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服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让我们理解到，让我们明白，当我们在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嘛。当然服事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看到成长，看到果效，但是可能在整个服事当中，上帝可能更加看重的是我们自己在参与这个服事当中的成长，在参与这个服事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这个奇妙。所以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当中，我觉得整个重点我们发觉到保罗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侍奉需要明白这是上帝的恩典，就算困难重重，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侍奉。就算困难重重，就算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麻烦，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挑战，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上帝知道这些事情，上帝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说他呼召你出来服事，然后在那边突然间发觉到，哎呀，对不起啊，不好意思让你经过这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但是你发觉到并不是如此，上帝允许这些困难，允许这些挑战，允许保罗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这些服事过程当中，神要给他一个荣耀的侍奉。上帝要透过这些事情让保罗明白，让保罗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在如此困难重重当中，他明白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恩典呼召，他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侍奉。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怎么样学习活出一个荣耀的服事呢？第一点，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我们发觉到我们侍奉的焦点是基督，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侍奉的焦点是基督，不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保罗给我们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的焦点应该是耶稣。那最近我在神学院当中，我教导的其中一门课就是讲道学。当然不是因为我讲道很好，所以我教讲道学，只是没有人要教，所以我必须教。OK， 所以有一些学生就会问我，我每次上台要讲道的时候，我都很紧张、很害怕、很担心。当然这个跟你预备有没有关系？如果你预备好，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就算你预备的非常好，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你上台的时候你还是会很紧张、很担心、很害怕，你还发觉到手在那边抖、脚在那边抖。还好这个讲台比较高，所以你可能看不到。但是你很多学生包括我自己，有些时候上台我们都会紧张、都会害怕，怕我忘记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怕我讲错话，怕我讲了弟兄姐妹在那边睡觉，所以我们可能很担心。所以当我在跟这些学生沟通的时候，我发觉到一个帮助我一点上台讲道的一个秘诀，或者说秘诀，就是我每次上台之前，我都提醒我自己，我的焦点到底是谁？我的焦点不应该是我的身上。如果我担心弟兄姐妹喜不喜欢听我讲道，我担心弟兄姐妹会不会再邀请我，可能苏牧师下次就不请我了，我不晓得。所以如果我担心这些东西，你发觉到我上台肯定很紧张。但如果我的焦点是耶稣基督，我在这里我就是要传讲耶稣给我看见的信息，要我传讲的话语，我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在这里来服侍他们。我发觉当这个焦点转变的时候，我上台讲道我就不会这么紧张，就算我讲错话、说错事情也没有关系，因为整个焦点不是我，是耶稣。我的儿子 Benjamin 老大，他刚刚进大学，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教会参与这个音乐的服事，他喜欢弹吉他，所以他每一个星期他都希望他们安排他弹吉他，没有人安排，他说我自愿，所以他很喜欢，因为他很喜欢参与这个服事。 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很紧张，但是呢他很谦卑学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觉到他在整个带领敬拜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崇拜完了之后，我就发觉到他的心情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今天会说，哎呀，我今天弹错一个 key， 弹错一个，或者是那个团队没有合作的好，所以有些人太快，有些人太慢。所以每一次敬拜完了之后，他们都会在那边有评估，然后他的心情你可以看出来，到底他喜欢今天的崇拜还是不喜欢。但是你发觉到他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诉，为什么？因为整个团队啊、音乐啊等等，可能没有做得最完美，他有一点完美主义。但是我就开始发觉到他的整个焦点变成是他自己，而不是上帝。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他看见自己在这个敬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有没有做得好，别人有没有看到这个错误等等这些，而不是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所以使到整个焦点变成他。所以我常常告诉他，你弹错我也听不懂，我也听不到，你唱错我也不知道。我说百分之不晓得，50%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唱错，有没有弹错，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很容易紧张害怕，我们就很容易灰心。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是耶稣基督，我们为了荣耀他，我们为了赞美他，我们为了敬拜他，那我所做的一切就不会这样容易受到沮丧失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整个侍奉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方式来服侍，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方式。所以保罗说这里，我却把安慰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诡诈，不掺混神的道，反而借着显扬真理，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荐给众人的良心。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保罗说，因为这是在跟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的一个对比，这些人来到哥林多教会，开始混淆这些神的道，开始把人迷惑，开始把人带离整个教会，使到人对保罗对神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不了解。但是保罗说，虽然我可能也可以像他们这样，但是呢，我坚持在神的话语当中，我坚持不行诡诈，不掺混神的道。在神的面前借着显扬真理，把自己推荐给众人的良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式来服事，就好像保罗一样，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想要走捷径，但是让我们坚持。在教会当中，我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某一些教会做得比较成功，有很多人可能就一窝蜂地跑去，希望学习一些最快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过程是有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学最好最快的方法，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并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并且为了耶稣的缘故成为了你们的仆人。所以在整个服事当中，让我们单单传讲基督，让我们单单高举基督。所以在前面第三节当中，保罗说，这些人不信主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些人不信主乃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福音的真光。所以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提醒自己，然后当我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选择不相信耶稣，我期望是因为他对福音信息的明白之后，他做了一个选择，还是不愿意跟随主，而不是因为我讲错话，我做得不好。我很多时候在传福音当中，有很多人告诉我，我有认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我绝对不会跟着他们信耶稣。为什么？因为看到他们的生命如此。所以因着这个人，如果他还会上天堂，那我绝对不要去天堂，我宁愿去地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侍奉不会使到别人受到拦阻， 让我们的侍奉是高举基督，让别人因着基督的缘故而明白福音的信息，不是因为我自己个人。那你发现到侍奉也是我们个人经历基督的一种回应。Okay? 这里第六节说，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要我们把神的荣光照出去，就是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侍奉当中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经历神，我们没有办法让这样的一个生命流露出来，去祝福，去帮助别人。就当我们自己本身经历耶稣，经历神的这个荣光，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荣光的基督介绍给别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照着一些方法，照着一些事情在做，这个时候我们发觉到这些东西不能够帮助我们维持的太久。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侍奉焦点应该是基督，不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侍奉焦点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很容易沮丧，很容易放弃。学员传道会有一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的所谓的名言，就是我们叫做所谓的成功的见证。成功的见证是什么？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采取主动，单单传讲基督，并把结果交托给神。所以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我的焦点是基督。我传福音当中，我不需要知道所有的宗教，不需要知道所有的哲学，我只需要知道基督，我只需要介绍基督。第二点，我们看见我们侍奉的能力乃是来自上帝，不是我们自己。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能够侍奉是因为上帝的大能。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个宝贝，我们都在解释这个宝贝的时候，我们把它解释成基督。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就有能力。当然这样一个解释好像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你按上下文来看，这个瓦器，这个宝贝其实是指着保罗所领受的这个指示，所领受的这个侍奉，上帝给他的这个呼召，保罗把它称为是一个宝贝。然后这个宝贝在他自己这个瓦器身上，使到他看见他能够服侍，他能够参与，他能够在这种重重的困难环境当中，面对许多压力，面对许多的逼迫，但是却没有打倒，那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有这个职分，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这个职分，这个呼召是我们的一个宝贝，上帝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到我们在这个软弱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做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看见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回头说一句话，就是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OK， 当你发觉到其实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也看见骄傲是我们侍奉最大的一个问题，骄傲是我们侍奉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说，又因为我所得的启示太大，恐怕会高抬自己，所以就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高抬自己。那很多人在猜这根刺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因为有些人猜不同的东西。但是保罗在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这根刺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却知道这根刺的功用是什么。这根刺的功用就是免得保罗变得骄傲。在他服事过程当中，保罗能够行这么多神迹，能够进入天堂，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事情，但是神把这根刺放在他身上，就是免得他骄傲。那你发觉到在我们服事过程当中，骄傲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一个拦阻。所以在你生命当中，如果你也有一根这样的一个刺，我们需要感谢神，因为这根的刺可以保护你，这根的刺能够让你谦卑，好叫你的服事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蒙悦纳。在侍奉中，我们要舍己才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有些人服事这么有能力，为什么我的服事好像普普通通？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需要经历耶稣的死，我们才能够经历耶稣的活。在服事当中，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愿意舍己，我们要摆下，我们要需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好叫耶稣的大能，也是要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讲的后面比较快一点。那第三点，我们发觉到我们侍奉的奖赏来自上帝永恒的肯定，不是我们自己今世的得失。我们的侍奉奖赏乃是来自上帝永恒的肯定，不是我们自己今世的得失。我的女儿昨天刚刚问我一个问题，因为她现在在学校是打雷球，她很喜欢这个活动，花很多的时间训练，花很多时间参与比赛，而且她进步的也非常的快，但是她是属于高年级，所以高年级今年的比赛当中他们拿到第二，但是呢，他们低年级的学生中一中二的前天比赛他们拿到冠军，所以他一边很高兴，那一边也很难过。他高兴是哇，我们的学校拿冠军，难过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低年级一点努力都没有，只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比较弱，所以他们训练当中他们接球也不会，打球也不会，什么都不会。他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拿第一，那我们训练这么辛苦，我们什么都做，但是呢我们只能够拿第二。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纠结，一方面还很开心，一方面又很难过，觉得不公平。所以昨天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在那边也有点的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啊。但我后来就告诉他，你发觉到其实赢球不单单是以努力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导致你赢球。Okay, 所以你发觉到你做得很好努力，但是你的得失不一定完全取决于你的努力，有其他因素在影响。我们今天的侍奉也是如此，我们可能可以很努力的服事，但是我们不一定看见我们所要看见的果效。但是我们有一个把握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服事是一个荣耀的服事，只要这个服事是上帝所喜悦，上帝所肯定的，在将来我们必要得到他的奖赏。那我想这是我们服事当中最大的一个动力，不论我今天得不得到我努力我服事所得到的期待的这个果效，但是我期待最重要的乃是在我见天父的面的时候，他对我的称赞，他对我的奖赏。我们要以永恒的观念来衡量我们自己。 OK，因为我们知道看得见的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却要凭信心相信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晓得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你是否继续的服事，你是否可能想要放弃服事。如果你已经在服事当中，我感谢主，但是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服事能够以永恒来衡量到底是不是和上帝的心意。但是如果你已经放弃服事，你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服事，求主也帮助你，让我们能够重新拿起这个荣耀的侍奉来服事他，因为我们的焦点是他，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其他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我们祈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在我们这服事的道路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忠心到底，我们希望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称赞。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有许多困难，有许多重重的这个挑战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失去焦点，使我们失去动力，使我们耗尽。 但是帮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虽然他比我们的问题比我们的困难多了许多的倍，但是他仍然能够坚持，让我们也能够如此有一个荣耀的侍奉，来荣耀你的名，好叫我们的生命蒙主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